经文是来自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六到二十节，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和第八章三十四节。我会朗读给大家听，请弟兄姐妹们静静的聆听。第一章十六节，耶稣沿着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西门和他弟弟安德烈在海上撒网，他们是渔夫。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他们立刻撇下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看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正在船上整理渔网，他立即呼召他们，他们撇下父亲西比泰和雇工在船上，就跟从他去了。耶稣又出去到了加利利海边，众人都到他面前来，他就教导他们。他往前走的时候，看见亚勒菲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官那里，就对他说，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于是把众人和门徒都叫过来，对他们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欢迎牧师来为我们证道。
好，平安平安。弟兄姐妹们平安，在新的里面恭祝大家在主里面健健康康，生活有力，心里充满着上帝所赐的平安和喜乐。我想现在今天是1月5号哈，感觉就是刚过了年，大家都好累了感觉啊，对吗？我们昨天还开了一整天的会。不管如何，我想在上帝里面我们有上帝给我们许多美好的应许，而在这个应许当中，其中一个是最基本的，就是上帝要把这些应许，要把这个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他只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说你来跟从我。所以我们在这新的年里面，接下去这两个月，这七周里面，我们会谈到这个所谓的门徒之道 The pathway of discipleship。 到底成为门徒，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啊。可是我想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所以今天我希望从这第一堂里面，我来帮助我们再次的思考，什么叫做什么意思，当我们说来跟从耶稣的时候，来信主，来跟从主是什么原因呢？然后我们看什么是门徒。门徒这个是我们讲是耶稣的跟随者，可是更准确的意思就是门徒就是学徒，就是学生的意思。只要你去找字典的话，他会告诉你说，就是这个人他同意的为一些大师，一些技术人员，比较是因为有一些技术了哈，工作一段时间，并且通常呢报酬是很低的，以学习该人的技能的人。虽然简单，就是 apprentice 啊，英文就是你就是来做学徒。在现今里面可能现时代很少用这个字 apprentice， 他们喜欢用 intern 呢，大学生要去找 internship 类似。所以其实在简单一点，我觉得华文就很好的把这个门徒这个意思哈表达出来，就是拜师学艺的意思了。你三天三夜跪在少林寺的门口，就等方丈开门收你为弟子，因为你要学下，你要学少林功夫，所向无敌，就是这样。你不管怎么样，呆呆你都要怎么？然后呢，你进去你就跟着他，每一天要耕着水啊，要站马步，你要做所有他们做的东西，你就把自己交给他们。所以其实就是拜师学艺，成为他们的入门的弟子，就好像很多的技术的传承哈，就比如说你学。我的祖父是从这个广东过来南洋的，下到南洋来，所以他的职业就是做鞋子补鞋子这些方面，所以我的爸爸就跟着他。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我爸爸有一个工人，他大概十多岁，那时候我还没出世了，当然就来我们的店，就从一个乡村来到我们这个城镇。我们这个是算一个很小的一个城镇在马来西亚，可是他住的地方是更加偏远啊，所以他就来到这个小城镇，所以也没有读过什么书，就要学一门技术。然后呢，我的祖父就收留他，然后就住在那个店里面，24小时就在店里面的。 所以那个殿的后面就他就放一张床，就在那边，在那边吃饭，在那边住，在那边工作。他就是学徒，啊，没有薪水的，就包吃包住而已。然后就做做，他一直做到什么时候，你知道吗？一直做到他老死为止。所以这个，我们把他当作是我们的家人之一了哈，我称他为叔叔了。啊，我们家过年过节，他一定会再跟我们一起吃团圆饭的，已经是我们家里的一份子了。天天做到他等到70岁他才去世哈，一直都在那边工作，就在我们这间小店一个鞋店里面工作，他一辈子就是学徒。或者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也是在一个也是个学徒，跟谁学呢？他在加马列的门下来受教。所以现在可能有些人哇，我们是拜个哪一个的门校，是哪一个在以前学功夫，就少林峨眉啊这些。可是现在可能在古希腊的时候，我们有苏格拉底，有柏拉图，这些就有很多的这些人，他们要学哦，我要学这个哲学，人生的哲学。所以在这个新约里面，他们很想认识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什么样认识呢？他们不一定懂啊，读了那个陀拉也不一定明白，所以他们就找一个拉比啊，加马列就是个拉比。所以就跟着他，跟他学习，一生跟他来学习。所以保罗也是成为这样。所以我们知道，门徒呢，就是基督的跟随者。当我们成为门徒，或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成为学徒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问自己。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讲哦，因为我可以上天堂啊，因为我可以得平安，得什么？这些都是上帝可以赐给我们的一些恩福。可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愿意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是与主同在。当我们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你就会明白。好，第二呢，就是学像他，好像一个学生学老师一样。那个补鞋的不会补，怎么鞋子连鞋子怎么样子，怎么钉，怎么 把那个皮怎么做出一个鞋的形状，男装的女装的又不一样。所以你要学，要有人来教你，很实际的做给你看，然后你去学。然后我们真的是跟耶稣来学习。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活像基督，不单单是学他，可是我们也要活像他。就做门徒最终就是这三样。当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与他一起的同行。第二呢，我们要学像他。记得马太福音11:28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们要向我学习，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连基督都说你们要来学我，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们也要来学我。所以在我们的整个的生命传承，我们的门徒培训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希望当我在预备这篇道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也很多的这个感触，也向上帝来祷告。真的可能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教会现今的很这个现时代的做法里面，可能有某个地方我们太过偏重，而且很重要的反而时候我们反而忽略了。就求主赦免我们，也帮助我们的教会可以更健康的来成长。而第三就是活像基督，不管你怎么样，你懂了多少，最终人家看你这个人。有人讲说一个人里面有两种的所谓的 resume，一个 resume 就是所谓的 resume of virtue， 就是说你要去个人的履历哈，就是你要去申请一个公司一个职位，你就写哦，我是 NUS 什么什么科系毕业的，我工作几年，我在某间公司，我曾经我是做 sales 的我曾经帮公司赚了1000万，讲这些东西都是讲你自己的。另外一个 resume 是别人给你的，就是你的居士礼拜的时候，人家上来讲，他不会提起你在某间公司是做 CEO， 然后年入百万，不会的。他讲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这个人很慷慨，你曾经帮过他，你个人很有爱心，你个人很有同情心，他是讲这些，他不会讲你的成就，他讲你这个人。所以活像基督就是变像基督一样，像基督一样的活在这世上。好，我们来看。所以首先我们要成为门徒或成为学徒，我们必须先放下离开才能跟从主。我们不能一只脚踏两只船，又 A 军 B 军 C 军，就和你很乱，你只能选择一样，然后说好我们跟他一起的手拉手走上红地毯，就是这样。所以你决定你要跟从谁， 好，我们来看，在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就讲到这个西门和他弟弟，当耶稣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他们什么立刻的撒下网就跟从了他，他们要离开以至他可以跟从。然后在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当耶稣向这个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他们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呼召他们说，他们就撇下父亲西比泰和故宫在船上，第一个是撒下网，第二个是撒下人，不要紧啊，就跟从他去了。然后呢，这个第三的这个记载，就是耶稣往前走的时候，看见这个利未在税关里面收税，就对他说：“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讲他要起来离开他这个岗位，离开他的工作，来跟随耶稣。我们要跟随主，我们是不是有些地方？我们的生活要需要做一定的调整，我们要跟随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是否也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整，要离开。最明显的就是当你信主过后，你要离开你的以前，假如是拜拜的话，你要离开这个偶像。所以为什么我会帮助那些要洗礼的人去他家中除偶像，你就是专注的来跟随主。所以跟随主就必须先放下离开。可是呢，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不是这样，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要赚取更多，你不可能放下，你要赚得更多的东西，你要拥有更多的东西，更多的金钱，更多的玩具，更多的活动，更多的享受，更多的乐趣，更多别人给你的肯定，更多的奖牌，更多的权力地位，更多的保障。假如你的银行户口再多一个零在后面就更好了拼命赚钱，拼命赚钱。所以世界要我们越拿越多，耶稣却吩咐我们你要放下，你要离开。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样的改变？所以放下离开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当你决定信主的时候，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你就是需要放下，你需要离开你以前的生活。今天请问你，什么是神要你放下离开来跟从他的？是什么上帝，或者是你已经信主很久了，你也从来没想过这回事，就说哎呀，生活造就以前这样，这个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是什么是要上帝要你放下离开来跟从他的？是否是你心中的偶像？是否是你的骄傲，或者是你的惧怕？你惧怕失去，或者是权力，然后呢，是否你自己的自主？我不能再做自己的主人了。当我去做学徒的时候，什么都要听这个师父的，什么都要听他的，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所以你看到当门徒们一撇下网，撇下他们的父亲跟他的故宫，跟着耶稣的时候，耶稣去到哪里他们就去到哪里。你已经没有那个自主权了，你的自主权已经交给他了。结婚的人就知道，当你女性一嫁给男你的先生，你连姓都不见掉了，我的太太姓沈的，变成姓黄的，好像没有了自己。可是在这里我们所强调是说，整个的生命，只要你真的要学像他，你一定要像他。所以甚至有人信主的时候要请一个 Christian name， 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以前没有，现在我有这个名字。我现在谁都有，很多人都有英文名，是不是 Christian 都用所谓的 Christian name， 其实就是一个英文的名字。所以成为他的门徒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离开我们的生活，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跟从他，这个就是做门徒的意思。那我们再看，与主同在一人走，所以我们这样开始，我们离开，我们放下，我们才开始来认识主，我们才开始懂得怎么样的来认识他，才开始那第一步如何的来做门徒。所以我们认识主，我们需要花时间与他在一起，有一些所谓的属灵的操练是我们需要在生活上里面重新的，或者是我们一些新的习惯我们要来建立的。所以与主同在是使我们能变得像他。你没有听人家说哎呀，他们两个很有夫妻相，结婚50年了，彼此都很相像，会吗？有时候哎，这个一看好就知道他们是夫妻，不必介绍就知道是夫妻了。哎，两个很相像，久了连样子都会像。所以当你跟主久了，你的样子会越来越像主。所以你花时间使我们 能变得像他一样。在马可福音里面常常讲到的一样，在这个属灵操练里面很重要的是个祷告，所以很多地方都记载着耶稣祷告，甚至凌晨天还没亮，耶稣起身出来到荒野的地方，在那里祷告。他祷告谁啊？他跟他的天父来祷告。他忙不忙？他很忙，可是他还是花时间，凌晨的时候天还未亮就去祷告。我那天跟一个年轻人谈话，我问他，你最近你的生命如何？他讲最近他有一个感动，他想在这新的一年里面，他早上5:30起来读经祷告。我就很好，一个年轻人哦，他说他立志开始5:30起来祷告读经。感谢赞美主，我们有这样的年轻人在当中，是非常美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看，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是耶稣什么退到旷野去祷告，这是一个人跟上帝祷告。路加福音其他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在哪些日子，有一次耶稣出去到山上来祷告，而且是整夜的祷告。然后呢，第28节告诉我们说，他上山去祷告，甚至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不什么地方。你发现常常在路加福音是记载耶稣祷告最多次数的，最多次数在路加福音，等到耶稣一个人祷告，在一个地方，在山上，在旷野出去来祷告。我们看到这个 Henry Nouwen 是个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神学家，也是一个哈佛的教授。他放下哈佛的教职，然后呢去一个老人，算是一个残障成人的残障中心那边来去照顾这些病人，成人不是小孩残障，可是30-40岁的那些就是我们讲精神有问题啦，还是身体有残缺的各方面，他去照顾他们。他放下他哈佛大学的 professorship， 他去做这回事，就是他。所以很多人受他的影响。他说没有独处是不可能过上属灵的生活。今天你觉得你的生命还很好，我是基督徒，我过得很好啊，我来崇拜来这个那个，可是真的，你若没有独处的话，其实你的生命就是在那边平平淡淡，我们所谓的过日子了，可以了。假如讲更深一点，就是中国人所谓的躺平而已，就是这样可以了。老板也不吵你，你就是继续在公司上班，这样继续这样过你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放下要离开呢，是第一样。第二样，我们需要安静，需要独处，以致我们可以专注一心。所以短期内，我鼓励弟兄姐妹在新的里面，是否你每一天可以留出一点的时间用于安静和独处。我也在想，我很久，我信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每一个礼拜都花一天禁食来祷告。曾几何时这个习惯不见掉了，忙忙忙忙到没有了。我想在新的年里面，我要重新的回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属灵操练，每个礼拜有一段的时间分别为圣出来，就可能一餐几餐都 OK， 就安静心来祷告，静时祷告，每一天留出一点的时间用于安静。每个人都可以不一样，你可以去在花园散步，这是你跟上帝之间的时间，你可以自己躲在一个房间里面，你都可以在 MRT 闭起眼睛，戴起耳机不要听，不要整天看着 K-drama 这样你可以的。所以每一天留出一点时间用于安静和独处，在这个安静时间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祷告，那个时间你可以静思，或是你拿一段经文，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口要称颂你的名。 Meditate 上帝的话语，每一天空出这个时间，你不用说哇我要空出一个小时，不用，可能就是那3分钟5分钟，慢慢开始，从新的年开始这样的一个东西。记得当你开始要安静的时候很难安静，里面很多的声音，很多的声音让你不能专注。你讲这样做有用吗？看每次我要祷告就很乱，讲祷告祷到半突然间飘问飘到想去哪里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连敬拜唱歌唱来半突然间的头脑问跑去哪里了，会不会？会的，连我也会一样的，都是人。所以可是这不代表这个不是个定律，可是这是个习惯，是可以被改变的。你讲我不是早起的人，你试试看，女孩子你不早起，她7:30就上学了，你一定会早起的。 你不早起就是别人替你早起了，你的帮佣帮你早起，总有要有人要早起，你发现。所以我们留出一段时间安静与独处，在一个独处里面，特别在祷告的时候，不是你要跟神说什么。 Mother Teresa 讲的这句非常美的话，他讲，我来到上帝面前， I don't say anything, I listen。 他来说， God doesn't say anything, God listen。 就我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不是来上面讲一大堆，我上帝，我这个公司你帮助我，我这个客户很难搞，这个上司很难搞，我的邻居很难搞，还是什么自己的很多的问题。他讲，甚至来到个地步，你发现来上帝面前没话说了，你就静静在上帝面前， I don't say anything, 我是在听，然后上帝也在听，听我们的心声，听我们向他，有时候是一种无语的倾诉，就在当中。这个就是个很美与主独处的时光。所以放下不只是让我们可以开始走这段路，然后安静需要独处是很需要的，我们才来认识我们这位上帝。然后第三呢，我们要简化，然后我们要去掉好多的忙碌， declutter and unbusy yourself。 怎么讲呢？所以我们的世上，我们特别新加坡人可以用三个特征。第一，新加坡人很忙，工作忙，生活忙，什么都忙。第二呢，新加坡人很累，你看到每个都很累，累累累，对吗？见到就很忙很累。然后第三呢，不够睡。新加坡人他们做一个 survey， 新加坡是在世界上排名差不多很高的，在亚洲可能是排名低了。我们的 national average of sleep 的 hour 是最很短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拼命，很忙，忙着赚钱，忙着生活，那搞得大家很累，累了又睡不着，又不够睡。所以发现这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生活的大环境。可是上帝说，哎，我们要懂得怎么样 unbusy ourselves， 我们怎么样让把一些忙碌给去除。所以呢，长期呢，我建议什么呢？将你的生活简化为真正重要的事，慢慢的减少所有额外的。你有 activity， 很多 activity， 你打开 Netflix 你看不完了，你可以一世人坐在那边，那电影都看不完了。你看完这套电影，又新的电影出来，每一周都会在说新的，网站也一直在说新， Shopee 的 offer 每一天都有了，永远不完的。所以不必要的活动能逐渐呢，你要加入耶稣的实践， The practice of Jesus 在你的生命里面。耶稣怎么退到旷野去？耶稣怎么样安静他自己？我们需要。所以想想回想自己的生活，现在的人真的是很忙很累的话，是否什么东西你是需要慢慢去减少的，把这些额外不必要的东西，不必要的这些，特别是很多 social 的一些 activity， 其实很多是不需要的，也没有必要的，你可以慢慢的减少。然后呢，你要加入的是耶稣的实践。有人这么说，他说，我们的灵魂不是按照我们习惯的速度被创造的，很有意思，是比较 modern 的一种说法。 Our soul were not created for the kind of speed to which we have grown accustomed， 就是我们很习惯了，我们叫 multitasking， 孩子读书戴着耳机看着 YouTube， 哪一本书在那边这样，哇，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他们可以啊，哇，这样很厉害，很快啊，快速。我的孩子在听，每次 YouTube 他看一些什么东西，你懂，他们现在很年轻人，比如说那个 lecture， 比如说是一个小时，他们不会 play normal speed， 你知道吗？他们是 play 1.25 to 1.5， 然后一起点多，可能他也是这样了。很多现在的大学生哦，他们在听去 YouTube， 他们不能有那个 patient 去 follow 你的 normal speed 1x， 一定是调到 1.25。 所以就是我听到他，我想你听懂讲什么没这么快，我就跟他讲，哎，静阳，你会不会担心啊？你一只要有一个老人家跟你讲话，哎呦，你吃饱没？这样啊，你就没有耐性了，因为你已经听过很要快，哎，快快跟我讲，跟我讲，跟我讲，我要知道 ，just give me， right， 让我很快的吸收，很快的 process。How about our soul are not created for such speed？ 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东西 ，so it's not about doing more， it's about doing less。所以这个我们在新的年里面，希望我们整体的教会，包括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调整。那么这个 William Postle 是这个美国肯德基州的神学院的院长啊，这个退休的院长，他说很有意思的，英文的打出来，他说我们不太可能，他讲不太可能 以随性或者是随意的方式加深与上帝的关系，没有任何 plan， 没有任何东西。然后呢，我们自己的生活需要一些有意识的承诺和一些重组，你要改，你要 adjust， 你要 adapt。 但是没有什么比更深入更清晰地感知上帝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更能丰富我们的生活。里面道出了几样很重要，第一就是说我们生命要成长，不能随性，不能随意。你看你的孩子读书，早上7:30上学，1点放下 下课，他可以随意说，妈妈，我今天不想上这门课，我就不去上，我9点去可以吗？我想在家看完卡顿了，然后我10:30才去，可以吗？不可以。你不能随性，也不能随意。你在公司上班，你在公司是很紧的。我一开始上班的时候，感谢主，上帝也训练我，在九年的时间里面，我是在公司上班是打卡的，所以逼你要准时，迟到的话，然后就有3个 late notice。2个 carbon copy， 一个给我的老板，一个给我的 department head， 一个给 HR department， 吓都吓死了。3张啊，一迟到那个闸自动不开了，很准啊， electronic 的，你就在那边，那个 guard 就来叫你写你的 employee number 名字，然后呢一张给你老板，一张给你的大老板，一张给 HR， 存记起来。不能随性，不能随意。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基督教把我们的信仰当成很随性随意的，我想读经就读经，我不想读经就，我想祷告就，我想来崇拜就崇拜。哎呀，今天这个谁讲啊？哎呀，这个某某人讲我不喜欢，我就在网上听好了，一边听一边做我的蛋糕，在 YouTube download 这些 recipe， 一边做一边看一下。哦哟，我们是在讲道哈，哎呀，做了你了我的蛋糕，啊也可以，随性随意都可以。啊，小组吗 ？OK 啦，这我很累啊，不想来了，随性随意。当你随性随和，发觉你不能在生命里面成就任何事情了，包括你的学习，你要成功不能的，你要赚钱都很难，对吗？所以另外呢，所以2025年跟从主的宣决行动，我鼓励大家在新的年里面，我们需要委身。第一，你要委身在崇拜里面，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是呼召我们一群人，当我们一起走的时候，你发觉我们就比较有力量。所以我们一起来崇拜，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听神的道。第二呢，在小组里面，因为在教会里面你只能大概嗨嗨嗨，可是在小组里面你就可以彼此的更深入的来认识彼此，也从彼此的身上看见上帝的作为，也让别人在你的身上看到上帝作为，你也看到自己在这个小组里面的成长。所以鼓励大家在新的里面委身在小组里面，然后呢你要读经，你要认识主。现在你怎么认识主？上帝已经把他的话语把他的心意已经写在圣经里面，你不去读怎么明白呢？就很多人现在，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一种趋势，我们那个年代我买了一架新的一个电器回家，我一定看 instruction manual 的。现在孩子看不看啊？现在 instruction manual 不给你，叫你自己去他的网站 download， 你搞到来都 give up 了，不要去 download 了。现在孩子不看 instruction manual， 他们就动动动动动就学了。所以 no need instruction， 我可以自学。所以这种东西我讲是不是在潜意识里面就觉得说我不需要 follow 一个 style， 我照着我自己的意愿，我照着我自己的随性随来学习。可是你学到怎么样，最终可能这个整个的机器里面有一些秘密的地方，因为在你不懂，在 instruction， 你没有读到 instruction manual， 所以你永远不能开发这个东西。好像你的生命一样，你觉得我可以这样这样这样，我就可以混过去，你真的可以混过去在教会里面。可是真正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在你里面是缺乏的，因为一些东西除非你读那个 instruction manual， 不然你不会照着你自己的聪明智慧想到这个东西可以做这样的，你不知道的。所以为什么鼓励大家要读经，然后呢我们更需要我们的独处和祷告，好不好？这里这个 Dallas Willard 一个也是很像，他说人类普遍的失败是想要正确和重要的东西，没有错，每个人都想要有正确和重要的东西，但同时呢又不致力于那种能够产生我们知道是正确行动和我们想要享受的条件的生活。我们只是想而已，可是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没有改变。所以这是人类品格的特性，解释了为什么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用善意来铺成的。 Only good intention but no good living， 没有改变。 最近我的老婆就告诉我，师母就告诉我，哎，我们60岁了嘞，叫你不要这么多东西，可以卖的卖 ，carousel 什么都在丢，不然就丢，你塞个什么都好。我开始觉得有点烦了、啊，后来想想，确实，我要学习，外面也要 clear， 里面也要 clear，simplify， declutter 我们的生命。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用善意铺成的，多么可怜！所以说，你觉得啊？我有这个 intention 就可以了。 No， 你要改变你的生活。所以门徒是离开，门徒需要离开，需要放下，就这个意思。不然我们不可能，我们以为我们往天堂去，突然发现啊，怎么我下了地狱。善意的路铺成的道路。所以为什么耶稣在另外一章里面告诉他们说，于是把众人和门徒都叫过来，对他们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这个改变就是舍己。你若不愿意改变，你不可能在你的生命，在你的基督生活里面。所以人说，你怀疑什么人信主信那么短，突然间不信主了，可能一直来就像一个前途的种子，一直在那边，那个根是不深的。有逼迫来，有什么东西，他觉得哎呀，这个神不可爱了，这个神不听我的祷告了，这个神不照着我的心意为我来成全我要的东西，哦，我就不来了，我就不要他了，是不是？所以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应当舍己，就是改变你的生活，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很感恩我们的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的所有的成人的组长啊，他们都需要读这本书，这叫内在生活的陶冶 Cultivating your inner life。 我们要，虽然我们讲读 XYY 不是向外的吗？确实是向外，可是生命的倍增，信心的跨越，若不是源自一个健康的生命，是不可能做到的。你连那小小的信心都没有，还讲什么信心的跨越？你连你自己的生命都这么软弱，怎么成为生命的倍增？不可能的、right? 所以另外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的 YA， 我们的 Young Adult， 他们今年也有新的，他们用这个 Emotionally Healthy Discipleship。 然后我们的Youth， 他们在读什么书？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属灵操练礼赞。哇，你发现 我们的这个不同的项目，他们都在进行这个。所以我要说弟兄姐妹知道，我们虽然是往外，我们要去传福音，可是你发现若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这个改变，没有这个独处，没有与神同行，没有放下，没有离开，没有安静，没有独处，没有专注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做。所以我们回到这样的一个重点。所以学习，然后呢，我们才学习怎么学像基督，然后生命的改变越像基督，我们也会活像基督，我们才能被差遣去得人如鱼。就虽然有三点，我今天就讲到第一点了，以后两点明下一周是这个小文传道会讲到舍己。所以也是说来跟从我，他的意思不是叫你来改改，叫你来吃不费，他就是说你要跟着我的脚中心，我在哪里，信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让我们起一杯我们的心，我们来虔诚圣餐。